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丽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好，我是谭丽达。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要跟大家谈的是社会训导文件，是1979年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颁发的《人类救主通谕》。那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一篇通谕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1979年，也就是他任期的第一年所写的第一道通谕。那这一篇通谕的一开始，教宗就表明了这是诚挚数位前任教宗，也就是他一心所要延续的一个传统。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78年10月11日，也就是他的第一次重要谈话中谈到，我们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以明智而激励性的行动来促使凡尔的规定还有指引可以获得准确的实践。因此呢，所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的第一道通谕呢，也就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反省改革中的教会他的一个争议。那在这一份人类救主的通谕中呢，教宗谈论到了就是源自于耶稣基督的人类救主、人类救赎，那这个救赎奥基对人类还有教会的意义，救赎的人类和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情况，那教会的使命还有人类的一个命运是如何。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这个通谕的一开始呢，他就开宗明义的说到了人类的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宇宙和历史的一个主宰。那距离在公元2000年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篇文件是在1979年写的，所以距离公元2000年其实也不远了。那在距离公元2000年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对教会还有对天主子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禧年。在1979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难说可以为人类的历史留下什么样的一个痕迹，或者是带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地方还有甚至各个州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已经留下了，已经做了一些预先的准备。那教会的意识在圣神的光照还有支持下，他就更能深入的明白到自身的神圣奥基还有人性使命的弱点。这个意思呢，就是教会的爱德它是首要的一个泉源。那这个爱德呢，转为有帮助于教会去加深这个自我的意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参考了保禄六世的第一篇通谕，也就是1964年他的教会这一篇通谕。那教会的意思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认为教会的意识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内找到基督那深不可测的一个富饶。教会呢，在这种开放的一个态度，还有对自己的本质与真理的一个意识，使他获得传播基督所委托的一个全部真理，还有传教的使命。那同时呢，教会也要继续进行救恩的对话。在教宗保禄六世在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教会其实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批评。 那些批评其实在我们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哦。其实这些批评呢常常涉及到教会的一个制度，还有它的一个架构，还有以及圣职人员跟他们的一些活动。不过呢这个批评也需要有一个限度，不然就它就不是一个建设性，那也不能彰显真理、爱德还有感情、感恩的一个之情。虽然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要去寻求合一，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忠于基督他所说的这些话，那也不能达成他的一个遗愿。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要跟其他的一个基督徒合一，还有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合一，透过彼此的一个交谈跟对话、接触交流，一个共同的祈祷，为人类还有研究人类的一个精神与财富，那了解每一个人，去分析每一个思想体系，然后承认其中的一切合理的成分，这是一件好事。那但是这个并不等于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信仰会失去信心，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伦理道德的原则会被削弱。那缺乏信仰跟道德呢，会把整个社会的一个生活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去回想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重大事件呢，其实都是跟人的一个伦理道德还有他的一个操守有关。那教会既然是跟天主结合的标记，还有他的方还有方法，那教会因着自己跟基督的一个联系，成为一个与天主还有整个人类密切结合的圣事或者是一个标记，那教会就要遵循着耶稣基督的一个诫命，特别是在感恩圣事中作为恩宠、修和以及与天主共享永生的许诺的一个标记。那救赎呢，它就成为教会的生命还有使命的一个基本原则。那我们要施以救赎的天主，他被彰显为一个忠于自己并信守他对人类和世界爱情的一个天主。那他的大爱使他从不去撤回这些正义所要求他做的任何一切。那当救主基督把人完全启示给人自己的时候，人就变得焕然一新。人类在救赎的奥迹，人类在救赎奥迹的一个人性幅度上呢，就可以再次去找到原来属于他自己人性的伟大的那人性的伟大、尊严跟价值的那个部分。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个救赎，它恢复了人的尊严，并且使人类的生命再一次充满意义。那教会的作用呢，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的意识还有经验导向到天主的奥秘。我们从教宗本笃十六世他最近所发出的第一道天主示爱的这一道第一道通谕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教宗他领导教会的一个方向。那教宗本笃十六世呢，他刻意要带领教会重回传统，然后让核心的信仰精神再重新呈现在今天教会的一个各个层面，还有就是以爱德的行动来更新世界。那在进行爱德行动中，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慈善工作的时候呢，需要配合并且是推动公益，因为公益与爱德的服务是不可以分开的。那教会的责任呢，就是当先知的一个角色，去纠正人的理性，使当权者可以制定公平的政策去建设社会。那这也是教会所扮演的一个促进社会公益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喝一口水，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今天的话题。 刚才我们谈到救赎的奥迹哦，那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人类救赎通谕中谈到被救赎的人类和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情况。就教会而言呢，条条大路都是通往人去的，那教会对于一切有利于人的事情他不能不关心，那也不能忽视对人所造成威胁的一些事物。那为了能对一切的人有关怀，那教会也不应该与任何的一个政治团体混为一谈，那也不可以跟任何的一个政治体系有关联，这是教会一直在强调的哦。那既然教会关心所有的人，那人就是教会满全他的使命的一个最先还有最基本的一个途径。那人呢，就是教会穿越救生和救赎奥迹的一个途径。那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他所救赎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所以因此教会他意识到人类的一个途径，还有就是人类所受到的一个威胁与一切违背使人类生命更人性化的一个努力，还有就是一切相应人类真正尊严的一个生活因素。那现在人他正受到自己的一个双手、理智还有意志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威胁，那这种从人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他正以一种不同的一个方向还有向度对人造成威胁。那这些产品呢，透过有效的一个间接后果转而对人不利。比如说像还有一些就是说为了工业和军事用途，然后他利用了一些大地的资源，那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脱缰野马一般，而且缺乏伦理道德去相应的一些科技发展，那这些也都是导致到人类还有自然环境受到威胁。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去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进步它是否使人的现在的就是说在现世的一个生命还有在各方面都变得更人性化了呢？那对人来说，如今这刚好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同时呢也是一个多方遭受到威胁的时代。那人类在现代世界的一个处境似乎远离了伦理秩序的要求、正义跟社会的爱德的一个定律。那人的处境并不是到处并不是都一样的，那也在很多地方它确实是不一样。在富裕按照高度发展的社会有财富盈余，那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要挨饿，那有人要受冻，那还有很多人他们的死因都是因为饥荒还有营养不良。要改变经济生活的结构虽然不是那么的简单，但是也不能没有一个心思念虑的一个转化。那更其次呢，人们把自由及追求个人或者是集体利益的一个本能，或者是对抗和支配他人的一个本能混为一谈，那这些本能就应该是得到一个控制，而且是它应该是固存到每一个人还有每一个民族的观点下才可以实现的。那人必须建立在一个接纳和加深道德一个责任感。那人权呢是社会内还有国际间的一个和平基础。和平就是尊重人的这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可是呢战争它却为侵犯了这些人的一个权利哦。那我们可以从最近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的一个武装的一个攻击来反省这个事件的一个背后原因。那然而人权呢究竟是文字或者是一个精神？教会他意识到文字的本身叫人死，那只有精神是可以叫人活的。 因此教会必须要不断的质问，像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宣言，还有就是说这些宣言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接纳，是否就等于是说履行了这个样子的一个人权精神呢？只有在国民的权利得到确实的保障的时候，国家所致力的公众利益才会得到一个圆满的实践。缺少了这一点，就会带来社会的一个瓦解，人民跟政府对立，或者是产生迫害、恐惧、恐吓、暴力，还有恐怖活动这样。那对于在这些权利当中，其实还应该包括宗教自由还有良心自由的一个权利。那今天的教会它渴慕圣神，因为它追求正义、和平、仁爱、良善、刚毅、负责以及人性尊严。那从救赎奥迹中呢，我们可以找到实践的使命，必须要去光照还有它的力量。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分享的基督他司祭、先知还有君王的这三种职务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更了解到是社会尤其是天主子民团体的一个教会他所应该服务的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知道每一个人他应该担当的一个使命还有他的服务。又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谭丽达，祝大家平安喜乐。